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新年感恩蒙福。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27到38节。耶稣和门徒出去，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，在路上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是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”又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。”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。从此他教导他们说：“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”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成可耻的，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”感谢神的话语。
弟兄姊妹们，新年好吧。每当我们到了这种特别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喜欢说一些问候和祝福的话。但是呢，客观事实往往和我们祝福的话并不一定非常相符合。咱们中国人是一种特别喜欢说好听话的文化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在农村啊，他们请客吃饭的时候啊，专门要请一些陪客的人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一方面酒量要很大，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很会说一些好听的话。其实现在回想呢，这一些好听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空话，都是假话，但是呢，让人感觉到那个气氛很好就可以了。但是在这里奉上帝的旨意告诉大家，2023年会更好吗？会不会？不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明年会更不好。现代人都很会开玩笑，看见我说：“哇，你越活越年轻哦。”有这种可能性吗？有没有？祝你越活越年轻，你听了会怎么样？这个就跟祝你明年比今年更好是一样的。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一定是要面对大灾难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说，哎呀，大家新年快乐，但是盼望大家能够冷静地预备好自己的心，来面对更严肃的未来的人生的挑战。今天早晨有人跟我说，哇，他说今天牧师好 casual 啊，穿得很随便。 一方面今天很热啊，另一方面呢也有一点刻意这样做。那么我们离开去年啊年底，我们其实一直都在挣扎这件事，但是我们决定离开圣公会到这里来。那么这里很不像一个教堂，很 casual。 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？我们纵观教会历史，我们盼望寻求一件事，在2023年，我们今天第一天啊，感谢上帝，这个又是主日啊，又是元旦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作为2023年第一天，我们盼望我们在这里打一个新年的基础。这个基础只有一个字，大家如果说我们用一个字来打一个新年的基础，这个字应该用哪一个字？爱。还有没有选择？哎，我喜欢第二个字，就是真实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大家现在看到我戴一个上面标有十字架白颜色的啊，乳白色的帽子啊，然后呢穿一个各种颜色的金金灿灿的大袍子，然后留一个大胡子，然后跟大家说话的声音是颤颤悠悠的啊， We praise the Lord， 愿上帝祝福大家，大家会感觉怎么样啊？哎，其实我把袍子一脱，胡子一剃，我还是不是我？圣经上说，这些事情在克制自己肉体的情欲上怎么样？毫无功效。让我们抛弃这些宗教的外衣，我们寻求一点真真实实的东西。不要觉得我们今天来到教会，我们好像镀了一层金，回家我们就比别人强一点。 No， 如果你在这里是虚虚假假的做了一套东西，你回家，圣经说的，这不是我说，主耶稣说的。因为有两个人曾经到圣殿里边去祷告，有一个法利赛人，有一个税吏。那个法利赛人说，上帝啊，我不像那个人，是吧？我比他更圣洁啊，我一个星期禁食两次，我怎么样。所以他们都穿着胡子，戴着帽子，不是穿着胡子啊，留着胡子啊。然后那个税吏在旁边啊，说，主啊，怜悯我。主说，这两个人回家去以后，那个税吏倒比那个法利赛人怎么样。哎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说，那些税吏和娼妓倒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先进天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圣经说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一个礼拜堂吗？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永生神的家。既然来到家里了，我们还搞那一套干什么呢？我们有点家的气氛好不好？所以我们非常不希望我们的教会变成一种非常 official 的地方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大家在这都很官方，我也很官方，大家都很高调，来了一套做一个礼拜啊，感觉到很神圣，然后就回家去了，对吧？其实没有多少意义的。所以我们盼望2023年，我们的新年的根基立在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础上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，从今以后你们敬拜上帝不在撒玛利亚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因为犹太人认为，那怎么可能在耶路撒冷以外来敬拜上帝呢？那不行啊。耶稣只要求一件事情，敬拜上帝要用心灵，要用诚实，或者是真实，或者说是真理。不在乎你在任何地方，不在乎你用任何的形式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要预备好，我们之所以现在开始用这种的形式，或者在这种的地方来敬拜， 因为在未来的日子还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，这圣经说的，就是教会一定被受逼迫。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当教会失去教堂的时候，当牧师不再能穿袍子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教会吗？弟兄姊妹，我告诉大家，更有教会。在那种地方不一定是教会，但是在这种地方比较可以是神所喜悦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脱去宗教的外衣，真真实实的我们彼此建立在基督的爱里面，在真理里边的关系，然后我们跟主建立那一个真真实实的关系，然后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真真实实的改变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做的教堂盖得再大，耶路撒冷的圣殿怎么样，是吧？我们穿得再像个宗教，那犹太人的这个大祭司的穿戴怎么样？到了最后反而被巴比伦把它消灭掉了，是吧？所以但愿我们不看重这些东西，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建立我们的信仰。我们做这一切都是因着信来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我们真的彼此，我们可爱吗？我记得那时候我做广播电台的时候啊，做了很多家庭的节目，有一位听众打电话来说，这个哎呀某某人啊，这个谁做你的太太肯定很有福气。我说你说了对了一半啊，这个因为呢你没有真正跟我生活在一块儿，对吧？你真的跟我生活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说的虽然很好听，但是我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就不一定和我说的完全一致。你说啊，你怎么这么不知道？我说不是这样的，因为神的道是绝对的，人的生活是相对的。刚才咱们讲过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讲的是神的道，那很绝对，是吧？可是实际上我和你一样，我们都很软弱，对吧？可是我们这些不大可爱的人能彼此相爱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凭眼见，不凭感觉，凭什么？凭信心。因为圣经命令我们，主耶稣给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因此我们凭着信去彼此相爱的，对吧？而不是说这个人特别可爱我就爱他。主说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们跟外邦人还有什么区别呢？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来教会，今天我们彼此相爱，今天我们互相服侍，对吧？做这一切都是因着信而做的，因为主吩咐我们要这样做，而且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在神面前是有福分的。那么今天呢，又回到2023年的第一天啊，我们会秒着2023年人生好像一条路在往前走，对吧？那么在信仰的这条路上，在这个当今这个时代里边，有一个非常大的缺失，信仰上的缺失，教会越来越出现问题，越来越出现问题，的确是这样。因为前两天我们跟一位北京来的牧师在一起谈话，说当今的教会，普世的教会，通通都在走下坡，而且走得非常快，教会各个方面都在出现问题，对吧？有时候我就是看咱们领唱的诗歌啊，这个哎，歌词写的也挺好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诗歌唱起来没劲儿，这个软绵绵的。然后呢你看这个做的这投影啊，歌词写的都很好，那个背景也亮，字也亮，看不见里边写了什么。我说你不能把它写的这个反差稍微大一点让人看清楚吗？我说现在的教会就这样，调唱的挺高的，可实际上里边真实的东西真的很少，做的很烂，对吧？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？今天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缺失，而且这个缺失是越来越严重。主耶稣让我们去传福音，在今天我们称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会称什么？比较好的地方呢，彼此称弟兄姊妹，对吧？自己称基督徒，有的地方叫基督教徒，有的地方干脆就叫会友，教友， 有没有这种称呼？对吧？但是耶稣说，你们要去让万民做什么？我们的弟兄可能要离开我们了啊。这个今天领唱的 Jerry 弟兄和莉迪亚姊妹啊，香港人啊，所以他讲话呢还是带着相当浓厚的香港口音啊，广东话啊。这个我记得我当有一次去跟一位香港的同工啊，这个谈话的时候呢，他说一句话很有意思啊，说我们要做馒头啦，大家都当馒头都好吃了，对吧？因为我是山东人啊，我一听馒头我就很敏感啊。主耶稣吩咐教会，不是让人来做教徒，也不是让人来做所谓的基督徒，而是做门徒。在今天不单单是教会啊，门徒这件事情已经在今天的教会里边，社会当中基本上消失了这个概念。门徒是什么？门徒和学生有区别吗？弟兄姊妹要注意啊，咱们把这个图画看大一点的时候，今天的整个世界是撒旦在这里兴风作浪的这样的情况，因为圣经说了，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撒旦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砍断我们的文化传承。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砍断我们的文化传承。在座的做父母的有没有一种感觉，我们跟我们的年轻人沟通非常困难，对吧？有人把这个说这代沟嘛，我们以前的代沟很小，古代的代沟更小，是吧？孔子的年代，他的这个跟随者不叫学生，叫弟子，是吧？叫弟子。其实弟子就是门徒，那门生，是吧？那么这时候学生跟老师去学习的时候，不仅仅学的是技术，不仅仅学的是知识。我们发现孔子记载孔子一生的一部重要的书叫《论语》，对吧？这个《论语》里边记载的内容基本上什么形式啊？《论语》记载的内容是以什么形式来记录的？叙述文，对吧？这个诗歌用什么？用对话，都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之间的对话。对话这么重要吗？对话就形成了中国儒家思想的那个基础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对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师父把他的生命化作语言，然后传递给他的弟子。这不仅仅是个道理，是吧？是他为人处事，他的生命然后化作语言来影响他的弟子。今天我们从社会开始影响到教会，用学校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学校是人类的一大败笔，对吧？这个是撒旦用来破坏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手段，就是我们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博士，乱七八糟这些东西，这些学校，所有的学校，包括教会的神学院。因为这个东西它取代了做门徒，取代了家长对孩子的影响。我曾经在这个户外跟弟兄姊妹讲过，我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 90% 在现实生活当中是用不着的，垃圾没用的东西，对吧？充斥在我们的脑子里，装了一些的所谓的知识，实际上都是我们的身外之物， 对我们做人没有多少用处，对我们的工作也没有多少用处，是吧？我们学的东西花了那么多的时间，最后其实是为了是一个攀比，人家考第几名，你考第几名，对吧？这个最后是为了拿一个文凭啊！我现在是读了多少文凭？其实现在谁还记得阿基米德定律是什么意思的？请举手。感谢上帝，对吧？谁还记得数列是什么东西？请举手。一个也没有。哦，还有，感谢主啊，老教授啊，感谢主啊。我们当时学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学的脑袋都扁掉了，对吧？背呀、背呀，考啊考啊，对吧？现在全还给老师了，有用吗？其实，当然了，如果你做这所谓的这方面的专业，可能有点用；没这个专业的时候，生活照样进行，有没有？在没有这些知识的时候，过去几千年，人不这样生活吗？有了这些东西，其实没什么必要的，对吧？可是我们为了这些东西，我们失去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把我们做人的事情给丢了。所以我们家长对孩子的影响越来越小，因为我们天天把他送到学校，回了家以后天天看他做功课做功课，对吧？就知道做功课了，孩子从小就做功课，一直做到老，对吧？做那些功课有多少意义呢？但是他怎么做人我们管不了，管不管，学校也不管，是吧？这是我们今天的社会，但是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甚至于把教会变成了学校，来了我们就唱诗歌，然后我们大家问候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听个道，然后就回家。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少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少，所以我们的真正的生命的传承变得很差。撒旦成功了，我们人失败了，不是上帝失败了，是我们人失败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2023年第一个主日，我们来思想做门徒这件事情。我们重新拾起来人类社会当中，人的生命当中这个最重要的观念。我说最重要的观念一点不过分，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对吧？不是来做教徒，对吧？这个更不是来做会友，而是做门徒。那么简单的说，门徒是什么？门徒就是生命，让对方来更新我生命的那样的人，让对方来更新我生命的这样的人，不单单是学道理的，不是学生，不单单是学一些神学，而是更新我的生命。而且门徒来传承门徒，门徒来传承，就是门徒带门徒，门徒带门徒，这才是教会。有时候我讲到有人给我提这建议啊，说牧师你现在的讲道啊越来越不符合讲道法了。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提这样话的人一定是学过讲道法的人，对吧？这个说你现在的讲道啊越来越不符合讲道法了。我就反问一个问题，我说你把你的讲道法的规则拿出来看看，耶稣哪一篇讲道符合你的讲道法，保罗讲了哪一篇道符合你的讲道法。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这样，我们用宗教的框框把我们框住，我们每一篇讲道变成了八股文，对吧？不痛不痒，讲的大家都很开心，对吧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讲道唯愿能够针对我们现实，把那个真实的从神来的东西来传递给弟兄姊妹。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呢，来自于马可福音，其实 这件事情在圣经里边，马太福音里面啊，这个路加福音里边都记录了这件事。当然这件事情一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该撒利亚腓立比，该撒利亚腓立比在什么位置，是吧？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个什么地方？你看，它叫该撒利亚，又叫腓立比啊。这个名字呢，是非常希腊化或者是罗马化的一个名字，因为凯撒利亚嘛，这个该撒或者凯撒，对吧？那就是罗马皇帝的名字嘛。腓立比是当时罗马皇帝他岳父还是他父亲我忘记了，对吧？这个所以把那个地方就是献给罗马皇帝的一个地方，而且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拜偶像非常厉害的地方，对吧？这个从以色列历史上，但这个地方呢从一开始就拜了偶像了，各种各样的偶像啊。到了罗马时代，那个地方更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。那么主耶稣呢就带着门徒到那里去。有时候我就感觉啊，咱们中国人也有很多拜偶像的地方，对吧？咱们基督徒都不愿意去，我也不愿意去啊。你看主耶稣他 和我们很多想法不一样啊，他就到那个地方去，然后到了那里以后，在众偶像的面前，在众神的面前，耶稣让门徒宣告他们的信仰。因此做门徒有三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重要，有三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重要。哪三件事情呢？也就是今天经文里边所记载的这三件大事，弟兄姊妹记在心里。第一件事是认识谁是上帝，谁是真神。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叫做立身之本。认的立身之本是什么？就是认谁是上帝。阿们。弟兄姊妹一定不要对这件事情随随便便，对吧？最严肃的事情，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认定谁是上帝。认定谁是上帝，就这个信仰，这不是宗教，跟宗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我一直在强调，但愿我们弟兄姊妹把宗教抛弃，包括基督教，把它抛弃掉，不要搞基督教，搞什么基督教？是吧？拯救我们的是上帝，不是基督教。拯救我们的是圣经，不是神学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拯救我们的是主耶稣，不是哪个神学家，也不是我们所谓的教皇，对吧？拯救你的是主耶稣，不是牧师，对吧？牧师只是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去了，牧师没什么了不起，牧师和你一样，对吧？不过我们早一点信主，上帝把一个责任托付我们，托付我，就是你去告诉他，叫他来信我，就是这样啊，是吧？我不过是个领路人而已啊，是吧？我可能比你更软弱，是吧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在这里唯有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先认识谁是我们的神，把至高者定准。其实我们的思维很重要啊，一切的跟思维都从这个点开始。什么对，什么错，什么叫对错？就是符合他就叫对，叫对上了，对吧？你不符合他叫错，就错位了，对吧？这个绝对的标准你定准了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立身之本。所以耶稣在这里问门徒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，众人说我是谁啊？他们说这个门徒就在说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但愿2023年我们确认这件事情，当我们确认这件事情以后，就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就开始这个以他为核心来思考问题。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定位啊，你的人生就不再漂浮了，对吧？你有一个标准的东西在那里，作为你思考、做人、价值，所有这些东西根基立在这里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根基，不管你是什么学位，不管你是什么社会地位的人， 你一定对人生是飘忽不定，把握不准，你不知道人生活在这干什么，你也不知道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因为你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位在那里。所以彼得认出来了，确认了他是谁，这个是我们也需要确认的。千万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忽悠了，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上说什么呢？宗教都一样，是每一个神都是神，对吧？你拜哪一个都可以。这是撒旦魔鬼给我们今天世界的一个非常大的谎言，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相信，对吧？真神只有一位，至高者只有一位，把这个事情先定准了。第二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的，就是认识我们自己是谁，对吧？所以彼得在这里啊，他一说，哎呀，你是基督，这个耶稣对他有很多夸奖啊。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记得，路加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记了啊，说这不是属血肉的，只是你的，也就是说不是他自己的肉体想出来啊，因为凭着肉眼看看不出来，因为耶稣33岁，这个是个拿撒勒人，怎么能看出来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呢，对吧？他说这是父上帝指示你的，也就是说当彼得里边有一颗顺服父上帝的心，父上帝的灵就感动他，开他的眼睛，让他能够认出基督。弟兄姊妹，认基督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随随便便就认识的，愿我们在神面前像彼得一样预备一颗诚实谦卑顺服的心，有这颗心在主面前，主的灵感动我们，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我们就认识了。然后一认识以后，彼得就觉得自己可能有一点，怎么说呢，挺属灵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就飘起来了啊，就觉得自己你看耶稣我不错吧啊。然后呢，耶稣就说从今以后我要上十字架了，是吧？这个要受许多苦，长老这个祭司要出卖我，怎么回事啊。这时候别人都不讲话，彼得讲话了啊。彼得觉得说我都认你了，咱俩是好朋友了，是吧？这个所以这个时候我能说上话了，对吧？马上他就出来来劝耶稣了，说这是万不临到你，主啊，这是万不临到你。在圣经里边有一些记录很有意思啊，他是把耶稣拉到旁边去啊，然后呢在那里责备耶稣啊，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，对吧？咱们也有不少弟兄姊妹啊，这个我讲完了道以后就把我拉到一边去，说哎呀牧师啊，今天你这个话这样讲不大好，对吧？你应该那样讲就更好一些，对吧？对吧？啊，怎么回事啊，哎，你别人听了以后就不来了，对吧？你这样讲得罪人呐，怎么回事，对吧？这都是凡是跟我讲这种话的人一定是都跟我私人关系不错的人，对吧？如果私人关系不够不到位，他也不好意思也不敢这样讲，对吧？彼得当然认为他跟耶稣的私人关系是最好了啊，所以把他拉到一边去责备耶稣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话说了以后会怎么样？动摇军心呢，是吧？你是我们中间的头啊，你是我们他，我们要，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还在高举毛泽东啊？为什么？毛泽东不能倒啊，因为那是精神凝聚力啊，是吧？这个共产党的威信就靠他了，是吧？一块腊肉也得摆在那儿，对吧？还得拜他，还得怎么？因为真的是个凝聚力，你把他弄倒了，那还得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彼得也明白啊，所以不能把耶稣弄倒啊，耶稣不能上十字架，耶稣是我们的精神凝聚力啊，他怎么可能出这个情况？说，哎，主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啊！你这么一说，咱们这伙人就散了，对吧？这个凝聚力没了，这怎么行啊？是吧？这是万不临到你啊！其实他真的考虑到爱耶稣吗？有这个成分，但是更多的时候考虑到我们这一个群体之间的这个凝聚关系嘛，是吧？这个组织核心嘛，对吧？但是耶稣马上责备他。其实彼得不是撒旦，耶稣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，不是彼得是撒旦，而是这个时候彼得被撒旦利用。那么为什么彼得在这个时候被撒旦利用呢？就是主耶稣说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体贴了人的意思，没体贴神的意思，对吧？ 这是我们人常常犯的错误，这是我们人常常犯的错误。因此接下来就是第三件事，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人是有限的，我们人是软弱的，我们人是被动的。人非生而知之，孰能无祸呢？那么我们祸就要从师，对吧？哪个老师能把我们的祸解开呢？只有一位，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。只有他能够把我们人生一切的困惑绝对的解开。所以我们人生有困惑，我们就来找他，是吧？这个是我们人生答案的唯一的权威。因此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，当我们顺从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就与上帝的旨意相左了。因此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就开始发出一个呼召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他没有说若有人要上天堂啊，若有人要怎么样，而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。跟从我是什么？就是做门徒啊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为什么做门徒要跟随他呢？什么叫跟随他？ Follow me 就是继承我的生命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着我给你的生命，给你的真理，给你的一切，对吧？来跟随耶稣的人。那么跟随耶稣的人有一个基本的条件，就是拒绝你自己，拒绝你自己。每次当我们看到一些解经的资料啊，或者什么东西的啊，我们一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很多人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，就解释为做门徒的代价，对吧？你看到很多解经，包括我们这个手机上啊，这个咱们读经团体里边啊看到的这些资料，都上面都解释啊，这是做门徒的代价。我说这个不是做门徒的代价，对吧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做门徒的条件啊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得着神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、美好的、成熟的生命，他必须要把那个不好的、不成熟的、不符合神的生命那套东西把它扔掉。这两个不能同时存在在我们的生命里边，对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背十字架到底是件好事还是件不好的事？我知道天气很热啊，这个听讲道是最容易累的，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比较奥酷的啊，比较不容易让我们的思想集中啊。这个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集中一点啊。我再问，背十字架这件事儿到底是件好事儿还是件不好的事儿？既然是好事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背十字架？既然是好事嘛，对吧？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背十字架呢？所以这个在华人教会里边啊，有很多对十字架的误解，对吧？把十字架解释为痛苦。十字架是不是痛苦？十字架是什么？释放。十字架是死刑。十字架不是痛苦。有很多人说，这个人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，这个人真麻烦的，这就是我的十字架，我天天要背他这个十字架，对吧？这都是对十字架的完全的误解，对吧？共产党逼迫我们那时候在教会的时候，共产党就是教会的十字架，对吧？这都完全错误，对吧？什么是十字架呢？十字架就是你甘心乐意，就是像主耶稣一样啊，甘心乐意的把自己钉在上边让他死去的那个东西，对吧？所以你说死去不痛苦吗？不是痛苦，死去是让你，他痛苦只是死去过程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已，对吧？关键不是痛苦， 关键是你必须死去。为什么要死去，弟兄姊妹？我们来做门徒，来跟随耶稣，舒舒服服的有没有可能？告诉大家，很遗憾，没有可能。你必须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，才能成为门徒。不然的话，咱别在这浪费时间了。如果你说我现在我就是想舒舒服服上天堂，另外找教会，咱们教会不可能。你说你在这，你舒舒服上天堂啊？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不可能，是吧？咱们中间走的人很多了，是吧？这个有一曾经的传道人也跟我说，我不想死了，不想背十字架了。我说那你就完蛋，是吧？现在继续做传道人啊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没有真实的悔改啊？如果他没有真实的悔改，那就是。说句难听的话，就是招摇撞骗，啊，去做宗教，去搞宗教徒的那种混饭吃的人，对吧？不想自己做门徒，还能带出门徒来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了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们的旧我和基督里边的新我是不能共存的，弟兄姊妹，这两样东西必须取舍。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那个旧我是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。你舍掉旧我是一个人生最大的福气，而得到新我那就是人生更大的福气。因此我们舍掉旧我可能是难受的，但是是美好的。我们在学校里读书就要抛弃无知得到知识，对吧？是吧？那么我说你抛弃无知吧，你会觉得说舍不得，无知多好啊，对吧？我喜欢，我很喜欢无知，那就是我们真无知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我真好，我们的旧我真好啊，我要保存这个旧我，是吧？那我们真的是叫做活在我们的旧我当中。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要叫我们做门徒，就是要把旧我对付掉，把新我建立起来。这是一个蒙恩得福气美好的过程。当我们看见十字架背后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把十字架当作一个羞辱、可怕、不甘心来背它的这样的想法，而是我们能够从神的恩典里边得着力量，得着勇气去面对。我曾经讲过一个问题，如果咱们在座的都是游泳运动员，那么哎呀，假如我是一个教练吧，啊，我现在我就说，哎，鲁琪啊，从今天开始其他的同学啊，每天游8公里，从今天开始你每天游10公里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鲁琪啊，什么反应啊？先付一笔啊，天付一笔啊，感谢主。如果人有智慧啊，教练多给他增加这个训练程度的时候，他一定感觉到自己，哎呦，是吧？被教练选啊，我的天赋不错啊，我有训练的基础啊，我有怎么怎么样，其实是件开心的事儿。可是呢，接下来是什么事儿？是痛苦的事儿，是吧？你要累了，对吧？你要比别人多有这个2000米了。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能够舍己，我们原本知道这是一件为要使我们能够生命得到更新，生命能够得到更加荣耀，能够得到神的生命，那一个必经之路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，是我们的一个极大的优越，是别人没有智慧的人，没有信心的人，他们没有机会得到的。今天我们有了这样的机会，这是极大的福分，是我们走出软弱进入刚强，走出羞辱进入荣耀，走出我们的软弱进入得胜，走出我们的失败进入得胜， 必经之路。所以当我们的眼睛看到未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勇敢地走下去了。这就是做门徒。那么在做门徒的过程当中呢，有一样东西往往是需要的，这个就是教练，是吧？咱们中国人常常说一句话，叫做当事者什么？旁观者，哎，这个就是教练的作用。教练不一定比训练的运动员更厉害，对吧？那为什么还要用教练？因为教练他在旁边看着你，对吧？你的动作做得不好怎么样，你自己搞不清楚，教练比较清楚。那么教练自己不一定行，但是他道理一定懂，他按照道理来帮助你，使你的生命得以提高。大概现在每城教会做门徒训练的教练就是坐站在这里讲话的这一位，对吧？我可以帮助你，对吧？把圣经的道理讲给你听，把这条路指给你走，然后鼓励你继续往前走，对吧？那么当然你也是我的教练，因为我也要做门徒，我们一同走这条路，我们彼此帮助。这个就是我们进入2023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，就是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们想到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走做门徒这条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关键不在于我们走得多快，关键在于我们走得正确。只要我们走在正路上，快慢不是关键，只要我们朝着那条路走，我们逐渐逐渐的一定会走向美好的结果。阿们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三件事要做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认识上帝，确认上帝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认识自我，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必须被更新的。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凭着信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舍己来跟随耶稣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主说他再来的日子必在众使者的面前来认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过程决定结果。因为世人不知道结果，所以他们只说要享受过程，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过程到底要把他们引到哪里去。但是今天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用目标来校正我们的过程，用目标来校正我们的过程，这样为要最后使我们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切的福分。